五课，当上帝说不时。引言：上帝会照着他所应许的那样，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吗？是的，他会这样做。那他是否总是以我们想要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当然不是。对那些没有得到我们所寻求的那种应允的祷告，我们通常称之为未回应的祷告。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不与是同样都是一种回应。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多次经历到，我们的祷告没有照着我们希望的方式得到回应。我们曾为一份工作祷告，但我们却没有找到工作。我们曾为金钱祷告，但我们却没有得到金钱。我们曾祈求得着力量，但我们却绊脚并跌倒了。我们曾为胜利祈祷，但我们却没有赢得胜利。我们曾为得光照祷告，但我们却在黑暗中摸索。我们曾为和平祷告，但我们看到的却只是冲突。我们曾为病人祷告，但他们却没有康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样能指出许多这类情形。上帝确实赐给了我们心里所愿的。当我们饥饿时，他赐给了我们食物；当我们生病时，他使我们得以康复；当我们陷入危险时，他保守了我们的安全；当我们迷失时，他引导了我们的脚步；当我们处于动荡时，他赐给了我们平安；当我们悲伤时，他赐给了我们安慰。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充满恩慈地回应了祷告，而且他经常赐给我们所求的。还有的时候，他甚至赐给我们的比这更多。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有时候会说不，而不是是。而且，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回答我们关于未回应祷告的所有问题。在有些时候和情况下，在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但圣经帮助我们明白，至少为什么我们的一些祷告没有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回应。在这一课中，对为什么上帝可能用不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会思考十种可能的原因。或许，看上去这还不是全部原因。然后，我们会查考一些圣经经文或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因。上帝可能说不的原因。一，上帝没有积极回应我们祷告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有未认的罪。若我们心里故意隐藏罪，不为这些罪悔改，那我们就在上帝和我们自己之间设置了一道障碍，那上帝就不会照我们期望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要对我们的祷告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需要谦卑、心灵诚实和表里如一。诗篇的作者写道：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上帝实在听见了， 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见诗篇66篇18-19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见以赛亚书1章15-17节。以赛亚书写道，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见以赛亚书59章2节。先知撒加利亚对邪恶的以色列人如此写道，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见撒加利亚书7章11-13节。请阅读以下各个时代的例子，当人们因犯罪的缘故，所以上帝并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申命记1章43-45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申命记31章17-18节，论到以色列人，耶和华上帝说，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上帝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许多年后，耶和华上帝论到以色列百姓说，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见耶利米书11章10-14节，也参见耶利米书14章10-12节和15章1节。以西结书39章23-24节，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耶和华上帝说，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二，上帝可能不回应我们祷告的另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有时带着错误的动机祷告。我们并非总是祈求使上帝的名得荣耀的事，或是让上帝的国度得拓展的事。我们有时候是为一己私利祈求，或只是祈求一些事，让我们的生活更容易或更愉快一些。虽然祈求使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事，的确并非错误，但是我们必须确保，不要求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上帝愿意让我们将祷告和祈求专注于那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侍奉他的事情上。他不愿意让我们将祷告的特权和祝福仅仅用于我们自己的期待和渴望上，而不管这些是否真正对我们有益处。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写道：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诗篇三十七篇四节，作者写道：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彼得提醒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三，我们若心里对别人有不饶恕或负面的态度，上帝可能会拒绝赐给我们所求的。即使我们要求的东西通常认为是好的和可取的，上帝若是对我们的一些祷告选择以不来回应，那他可能在提醒我们需要修复与某人之间破碎的关系，或饶恕可能伤害过或冒犯过我们的人。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约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心中恨我们的弟兄，就不可能以我们应有的方式真正爱上帝。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彼得强调，甚至破裂的或不正常的婚姻伴侣关系，能够对他们的祷告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他写道：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四，有时候，上帝之所以没有用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他对我们所犯的罪而惩戒我们。尽管当我们承认并弃绝他们时，上帝会充满恩慈地饶恕我们的罪，但是他仍可能会因为这些罪惩戒我们，或是让罪在我们生活中走完自己的过程，让我们承担自己所做的不良或罪恶选择带来的所有负面后果。这种情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在大卫的生活中找到。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上帝就差遣先知拿单当面指出他犯了什么罪。 大卫立即向耶和华上帝承认了自己的罪。拿单于是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见撒母耳记下12:13-16。大卫为这孩子恳求上帝，他进食，进入自己的房子，彻夜躺在地上。但是尽管大卫迫切祈求，但上帝却没有存留这个孩子的性命。有时候父母所犯的罪会继续对未来几代人的生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大卫的罪就带来了严重的惩罚，这一点在下面几句话中明确表达出来。撒母耳记下12:10，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这也许就是对上帝所说意思的一个例证。出埃及记20:5，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五，有时候上帝使用令人不快或困难的环境，使我们更靠近他自己，借着不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上帝可能会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永恒和属灵的价值方面，而不是身体和物质方面。他希望我们在属灵上成长，变得更像基督的样式。他知道，我们最大的属灵成长，往往是通过诸般的试炼、伤害、失败、疾病或者失望带来的，而不是通过物质上的繁荣或成功带来的。若是上帝总是赐给我们所求的任何事，那我们就可能会变得骄傲、自私，过分关注世俗的东西。无论在圣经时代还是今天，都有很多人的例子说明，他们因为主定义没有将他们经历的苦难、软弱或试炼除去，所以在灵命上更有活力，甚至更快乐。上帝要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好叫我们将生命的重心放在透过如何生活来荣耀和尊崇他上面。我们的自然倾向是专注于自己诸般的兴趣和需要，而不是上帝的国度。但是从上帝来的不的回应，却能帮助我们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主和他的国度上。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杰出范例。这种成长就是在上帝用不来回应他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哥林多后书12:7-10，保罗写道，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中，进一步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反思， 就是信徒经常遭受这样或那样的试炼。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他写道：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雅各强调了同样的真理。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他写道：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诗篇119篇67-71节，诗人写道：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牢记这些事大有益处，好叫我们在上帝没有立即回应我们祈求健康、平安、安全或拯救的祷告时，不致过于沮丧。如果我们是与他同行，并与邻舍和睦相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即使我们的环境令人不愉快或充满困难，但上帝实在是让万事相互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六，上帝借着不把我们所愿或所求的赐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说不，好使某些更美的事得以成就。尽管看起来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回应的方式可能会导致比我们所求的更大更好的事情。在旧约时代，约瑟被自己的兄弟大大恨恶，他们最终把他卖给了一些前往埃及去的奴隶贩子。在埃及，他被不公正地指控为要强暴自己主人的妻子，被投入埃及监狱中数年之久。紧接着，他又被本来可以帮助他获得自由的人遗忘。见创世纪37章12到36节，创世纪39章，创世纪40章14节、15节、23节。尽管在这些章节中没有特别提到约瑟的祷告生活，但我们却可以想到，约瑟是一个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中与上帝同在的人。在他胜过所有这些试炼多年之后，曾对自己的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见创世纪50章20节。上帝没有让约瑟避免被出卖、背叛、监禁或被遗忘，而是使用所有这些困境来预备他，从而为将来从事和服侍做准备。这样便救了他整个大家族，还有许多人的性命。虽然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曾想去小亚细亚的一个省开展自己的事工，但是上帝却阻止了他往那里去。在罗马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表示，他经常想去罗马，但却被上帝阻止这样做。通过对保罗的计划说不，上帝引导他到侍奉更有效和更有成果的地方。 当保罗在罗马被囚时，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他写道：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到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到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在克西马尼园中，耶稣自己曾认真迫切地向自己的天父祷告，或许可以将他的苦杯挪去，但是这苦杯却没有被挪开。而且纵观历史，千百万人不断感谢耶稣，甘愿为他们受苦和死亡，尽管他们的救恩是以如此让人敬畏的代价获得的。上帝常常以超越我们自己的祷告、计划或愿望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目的。许多人非常感激上帝没有照他们所求的方式回应他们，因为后来他们意识到，上帝的回应远比他们所求和所想的任何情形都要好。七，有很多次和很多情况，真诚的人可能会为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对立的事情祷告。例如，对阵的敌人可能为取得同一场战斗的胜利祷告，竞技的运动队可能祷告要赢得同一场比赛，两个人可能希望获得同一份工作，政治对手可能都为同一场选举的胜利祷告，两位学生可能为获得同一项奖学金祷告，两个男人可能想娶同一位女孩，或是两个女孩可能渴望同一个男人做自己的丈夫。我们必须认识到，唯有上帝掌管万有，他的目的最终必要实现。我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赢，而另一个会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做工的方式是为了真正推进自己的国度，同时也有益于每个真诚把生命交托给他的人。八，或许有时候我们没有以谦卑和诚实的信心祷告，上帝也会回应我们。信仰并不是某种魔法，自动保证让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与之相反，信心乃是一种确信和依靠，认为我们慈爱的天父在我们寻求他旨意并为他的荣耀和尊荣而活时，他实在就必将最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雅各书一章五到七节写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些对上帝和他的应许没有信心的人，常会发现自己的祷告得不着所盼望的回应。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自己在他家乡拿撒勒的经历。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那里的人不信，所以耶稣就没有行许多神迹。马可用这样的话描述了这种可悲的情形。他耶稣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参见马可福音6章1到6节。9，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可能有时放弃得太快了。当我们没有立即得到想要的回应时，我们很可能就变得沮丧、气馁或不开心，因此我们就停止了祷告。于是结果我们就没有得到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时间预备赐给我们的回应。以赛亚书30章18节，先知以赛亚在许多年前写道，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圣经中有一些人们积极地坚持不懈地祷告的奇妙例证，他们没有把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不的回应作为最终的结果，即使上帝最初的回应明显出现的是不。请思考从旧约中选出的以下例子。但以理书9章3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在上帝回应之前，以利亚祷告了7次求雨，将脸伏伏在2膝之中。第7次之后，上帝差来了乌云、大风、瓢泼大雨。参见《列王纪上》18章41到46节。雅各整晚上与上帝的使者摔跤，并对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见《创世纪》32章26节。尼希米记1章4节6节，尼希米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祈祷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请阅读新约中的这些例子。一位迦南妇人，一个外邦人，一直在祈求耶稣医治自己的女儿，直到耶稣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参见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说一个不义的审判官对待一个妇人的故事。他一直求他给他伸冤，直到他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见路加福音18章7节。10，有时候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圣经中启示将它给我们了。然而在另一些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完全清楚上帝的旨意在特定情况下到底是什么。每当这种时候，在我们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时，我们都需要更加迫切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引导。 在这些情况下，在我们的祈求中加上若这是你的旨意这句话，便是一种妥当的做法。当我们在祷告中加上这句话时，并不是我们祷告时缺乏信心，我们只是承认我们知道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承认我们知道的太少，并且我们的理解力也是如此有限。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动机可能不是很纯洁，所以我们就谦卑地把自己的愿望交托在上帝完美的旨意之下。请阅读以下关于按照上帝旨意祷告的圣经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在他受难前整夜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摘要和结论：通过认真学习圣经教导我们的祷告的真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没有按照我们希望或渴求的方式得回应，有很多原因。很多时候借着我们没有得到回应的祷告，使我们谦卑地查验自己的内心，省察自己的动机，并重新审视我们的渴求。有时候我们会蒙上帝引导承认隐而未现的罪，其他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触动，进而操练更多的忍耐，更深的谦卑，或更大的恒忍。而且我们常常会蒙引导认识到并接受属灵训练的需要，好叫我们能成为上帝要我们所成为的人。然而也有时候我们只有谦卑地服从绝对主权，有时是隐秘的上帝的旨意。和旧约中的约伯一样，我们的确无法理解为何有些事情会那样发生。和诗篇作者一样，我们只能在完全超出我们理解的环境下呼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诚实说并不知道为何主没有回应我们的原因。请阅读诗篇二十二篇一到二十一节，诗篇四十四篇九到二十五节，诗篇八十八篇一到十八节。在某些时候，我们只能让自己谦卑地信靠主无尽的怜悯，像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后，他写道：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见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上帝仁慈地邀请我们去祷告，并真诚地表示，当他应许垂听和回应我们时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他是全能的上帝，我们不过是受造的凡人，只有有限的知识、有限的理解和有限的圣洁。荣耀和赞美永远归于他。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